成为圣洁的祭，所与圣灵同工，以便晓得神的旨意，是指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但保罗还指出，这祭也应当是圣洁的。律法主义者常会误解委身一词在这方面的含义，他们认为通过忠实于律法和遵守宗教规条，他们会使自己变得圣洁。但一个生活在恩典之下的人，相信在成圣方面他自己做不了什么，他什么也不必做，他也不必做什么，因为基督徒在基督里就已经成为献给神的圣洁的礼物。一个基督徒若不相信他通过与基督联合而成为圣洁，他很难经历神的旨意，因为他还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基督徒的生命和圣洁都是来自同一个泉源，耶稣基督。我们不需要为了得到生命或圣洁而处心积虑地做很多事，我们只需要相信神的话语，并领受他赐给我们的生命和圣洁。圣经教导我们去做圣洁的活祭。你一定没听过有人这样说，当一个基督徒把自己献给上帝时，这位信徒应该更活泼，括号更是活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就是活着的，但许多人相信当一个基督徒把自己献给上帝时，他应当更圣洁。但事实上，基督徒的生命和圣洁都是来自同一个泉源，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圣洁。我们不需要为了得到生命或圣洁而处心积虑地做许多事，我们只需要相信神的话语，并领受他赐给我们的生命和圣洁。保罗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哥林多前书1:30-31。耶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因此圣经中有关把身体献上当作圣洁的祭的教导，只是说明当我们委身于天父时，我们需要承认在基督里我们的身份，括号我们是谁。当一个基督徒承认他已经拥有耶稣圣洁的性格时，他就不再为诸如在人完全委身于神之前拥有他必须首先自我完善之类的错误想法所困扰，因为他已经接受了神显明在他生命中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为我祷告吧，我现在要做一个正确决定，我不想让神的旨意落空，玛丽说。你也知道撒旦是很狡猾的，我不希望中了他的诡计，请为我祷告，让神保守我，使我不致犯错。我想要知道神对我的旨意，为我祷告，使我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虽然玛丽的祷告要求很真诚迫切，但她的祷告要求几乎达到了敬拜撒旦荣耀的地步。然而她的要求式的祷告正是许多正在寻求神的旨意的基督徒所使用的典型祷告方法。请注意，他在言语之间表明他相信撒旦有能力欺骗和误导他。他深恐他在不经意之间会失足，以致未能遵行神的旨意。他对撒旦能力的确信已经超过了仇敌本来具备的。如果恩典掌管你的决定，你会与玛丽的反应相反，你将相信上帝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参考犹大书24。理解耶稣基督是上帝旨意的具体化，会使基督徒从深恐错过神的旨意的恐慌中解脱出来。如果你住在基督里，并相信他会从你行动时与你同在，那么你就能够毫无恐惧地凭信心前进。当耶稣基督透过我们彰显他的生命时，我们不可能行在上帝的旨意之外。假如信徒们想到撒旦有能力使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之外时，能够立刻相信圣灵会使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之中，那么自由将代替捆绑 掌握我们的教会。你是否发现自己在言语中流露出你相信撒旦有能力欺骗你呢？如果你果真如此，立刻停止在口舌上支持撒旦，你完全可以放松并信靠耶稣。如果耶稣透过你的思想和行动来彰显神的生命，你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去忧虑。在基督的恩典中，上帝正温和地引导你行在他为你的生命而设计的计划之中。所有属地狱的力量都不能阻止他的旨意的成就。尼布甲尼撒王对这一点深有感触，他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五节，上帝能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我们不必先将自己折磨得很痛苦，似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必须靠着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来明白和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早就没有任何盼望了。好在事实上，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会为我们打那美好的仗，并且保证我们可以完成天父的旨意。马丁路德在400年前就写下警示名言，我们在信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吗？我们的力量在消失。如果不是那个人站在我们这边，哦，你或许会问上帝亲自拣选的人是谁。他是耶稣基督，正是他，他的名从始至终，从这代到那代永不改变。他也必和我们一同打那美好的仗。当我们在恩典中行进时，我们会相信基督在思想上指导我们，他使我们刚强行事。上帝的确曾用令人震惊的和神秘的方式和他的儿女说话，但大多数情况下，他通过我们的思想、想法和我们说话。上帝用毋庸置疑的方式清晰地向我们说话是激动人心的，但通常情况下，他平静显明或说出他的旨意，不借助震撼人心的现象。当我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我头脑中各种意念时，若有不合神心意的念头闪入到我脑海中，这不是我的罪过。使徒保罗能看到异象，他甚至还听到上帝用可听见的声音亲自向他说话，但他自己却从没有寻求过这种经历。他相信与他同在的圣灵会成就上帝的旨意，他信靠他自己头脑中的意念。他曾说，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保罗从没有为明白神的旨意而苦苦挣扎，然而他却经历了神，完成了神的旨意。他相信他的意念事实上就是主的意念。译者注：因为他是完全信靠神的，在他里面活着的是基督，因而他有了基督的心了。这些意念是谁的？常有弟兄姊妹问我，我怎样分辨哪些想法是来自上帝的，哪些意念是来自我个人的，哪些是出自魔鬼撒旦的呢？对于一个想弄明白神的旨意的人，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打算按我们头脑中的意念行事，我们就应当首先分清这些意念的来源。从魔鬼，我们的仇敌而来的意念是易于识别的。任何与神公义圣洁的性情相抵触的意念，以及违背神的话语的意念，都来自仇敌。基督徒是神的子民，他们有基督的心，因此不圣洁的想法当然不是源于他们。圣洁的子民不会有不圣洁的想法，但我们有时会听那个含带不圣洁意念的声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并非你头脑的每一个意念都来自于你自己。当一个不圣洁的意念出现在你的脑海之中的时候，你可以确信这个意念原先不在你头脑中，这个意念是外界引进的。明白我们的仇敌会把一些意念引入到基督徒的头脑中，这一点与我们是有益的。我记得有好多次，当我祷告的时候，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进到我头脑中。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呢？我正在专心祈祷， 突然间一个恐怖的词语出现在我脑海中，我自己根本搞不明白这词从哪里冒出来。我立刻说，哦，上帝，请原谅我，我怎么能想到这样的事，尤其在我祷告的时候。撒旦实在太险恶了，他先将一个恶的意念放到我头脑中，再定我的罪，因为这个意念存在于我头脑中了。后来我终于在这个问题上得自由了，因为我知道我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自己头脑中的各种意念，有不合神心意的念头闪入我头脑中也不是我的罪过。有一次我需要劝慰一个正在自己的问题上挣扎的男士，亵渎神的意念会周期性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这导致他相信他已经犯了不可宽恕的罪。而这位男士是一个基督徒，我努力向他解释他脑海中的意念并非全是他个人的，但他一时之间无法理解我的话。当时房间中还有一个男士，他在听我们之间的谈话。我靠近这位在问题中挣扎的男士，示意他靠近我，我在他耳边轻声说，你看到坐在你旁边的吉姆了吗？他点了点头，拼命地扇他的脸吧，我说。这位男士疑惑不解地看了看吉姆，又看了看我。我等了一会儿，他坐在那儿左顾右盼，我再次示意他靠近我，又低声说，伸出手用力打吉姆的脸，让他从椅子上翻过去。吉姆并不知道他此刻正处在危险中。我又坐回原处，那位男士看起来被弄糊涂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我大声地问，你会去打吉姆吗？不会，他回答。那么你至少应该向上帝忏悔，你竟然有这么可怕的意念吧？我又问，我不会去忏悔，他说，为什么？我接着问，因为是你说出的那个打人的意念，他回答说，这就对了。我说，有时撒旦向你说话，给你一个意念，你却主动承认，你却主动承担罪责。我再次重申，我们应当认识到，当一个人知道某个意念时，他并没有罪，只有当一个基督徒行了那个意念时，他才应当对事、对别人、对自己担负起责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5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对付一些不良的意念，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信徒抵抗不良意念的武器是基督，从上帝或我们自己而来的意念，如果进入到我们脑海的意念中，与神圣洁的性情不相抵触，我们该怎样对待这些意念呢？这些意念是来自我们自己还是来自上帝？答案是，这些意念是我们自己的意念。当我们住在基督里时，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意念就是基督的意念。请记住，我们有基督的心了，即我们有基督的心思意念了。当然，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基督耶稣，而所谓我们住在基督里，也不是说我们失去了个人的独特性和特色。这句话只是表明，耶稣透过我们这些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彰显他的意念和行动大能，这样他便成就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住在基督里的基督徒会相信自己头脑中的想法，也会觉知毫不动摇地按他的想法去做。在现实生活中，你有时会怀疑你的想法，这说明你没凭信心去行。如果你在做决定时没有给疑虑留任何地步，你就不再需要信心。括号译者认为，作者是说，如果你不给疑虑留任何空间，你就得着了完全的信心。一个基督徒若想经历神的旨意，就需要住在基督里，然后大胆行事，完成神的旨意，其他的事上帝都会负责。那么这是否表明我们做的决定是万无一失的呢？并非如此。然而我们虽然有犯错误的可能，但事情不会由于我们所做的决定而变得一团糟。当我们仰望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并相信他会引导我们，在我们无意中要偏离神的旨意时，他会在特定的那一刻阻止我们。我们应当完全相信他会阻止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 虽然看起来所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个错误，并非上帝的旨意，但基督却仍在神的旨意之中，正像他当时被钉在十字架上。保罗曾发现，如果不是圣灵告诉他，他的意向不在神的计划之中，他早就做出错误的选择了。保罗在第二次旅程中，在访问过美西亚之后，他们打算往下一站，路加写道，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参考使徒行传16章7节。所以我们知道，与我们同在的耶稣为了和我们一同成就天父纯全的旨意，会及时保守我们，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啊。只要你知道基督在我们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会透过我们彰显他的思想意念和行动的大能，你就从恐惧中释放出来了。如果你全心相信基督会引导你，他就必然会引导你，这时他绝不会允许你犯错误。如果一个人缺乏这种知识，他就会以一种暂时性难以持续长久的妄想的方式前进。每当一个基督徒知道耶稣的灵会保守他行在神的旨意之中，他就会热情的、喜乐的并充满希望的前进。不要再担心你会迷失，选择完全的信靠耶稣会引导你的脚踪，这样你必行出一条信心之路。我的确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我的确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如果撒旦不能使用恐惧这一武器打垮我们，即他不能阻止我们行进在上帝的旨意中，他必然尽力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所做的决定并不是出自上帝的旨意。譬如说吧，我的一位牧师朋友大卫有一天来找我，并对我说，斯蒂文，我在来到这个教会之前的确相信上帝让我来牧养这个教会，但近来所发生的一切似乎表明我这次误解了上帝的意思。由于在短短几个月里教会的事情没有像他所预想的那样发生，所以他颇感忧虑。此外，教会中几位同工已经指责过他，这就令他更紧张了。在这种事情发生以前，人们总能在教会度过一段短暂的蜜月。他说，大卫的这种认定自己已经迷失在神在自己身上的计划的恐慌是一个很普遍问题。许多时候，基督徒在做决定时，内心已经期待着某种结果会伴随着他们的选择而发生。一旦事情未按他们所预期的方式发生，他们就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并认为这样的选择不一定是神的旨意，而此时他们已经行在神的计划之外了，而事实上他们恰恰处在神预定给他们的位置上。更严重的是，这个谎言使他们无法有效地从事他们正在做的工作。侍奉，当一个人认定这一切，他必然没有动力再去充满信心的行动。或许你经常做出一些选择，然后再看这些选择使你生活的哪方面出了问题。你为自己的选择而祷告，你评估过每种选择的收益之后做了决定，可是事情每每变得很糟，这时所发生的一切证实你迷失了神的旨意吗？当然不是。诗篇37篇23节写道，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上帝的确引导你的脚踪，如果你虔诚地向神祷告，并且真心相信他会引导你，而上帝却坐在一旁眼看你做出错误的行动，这样的假设和推论合理吗？我们慈爱的父神绝不允许这样的错误发生。当事情没能以你期望或向往的方式发生时，这只意味着上帝有一个不同的计划，你并不是已处于他的旨意之外，只不过是发现他的旨意所带来的后果是你始料未及的。常有一些人会争辩，这样的事不可能是出自于神的作为，这种结局太糟糕了，简直一无是处。不过我奉劝你， 不要和先知但以理讲这样的话，他在凭信心行事，曾被人扔到狮子坑中，也不要和使徒保罗讲这种话，他在决定到罗马帝国的心脏城市罗马传讲福音时，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暴，船也搁浅了，他游到米利岛上却被一条毒蛇咬住。使徒约翰忠诚地传扬神的道，因为他知道这是神托付给他的使命，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不过是由于信仰的缘故。他被放逐到拔摩岛上，这些例子说明，有时我们看起来没处在设计的计划的中心位置，在你已经凭信心行事之后，绝对不要重新审视上帝的旨意。一些信徒或是外邦人也曾断言，神的旨意不会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彰显，但事实上，星期五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三日之后，他却以超自然能力复活了。虽然所发生的事情看起来不过是一个错误，并非上帝的旨意，但正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他恰恰是在上帝的旨意中了。坦然地面对你生活中的十字架，不要说这不是神的旨意，上帝掌管着一切。你若相信上帝确实掌管你的脚踪，并且即便他引导你到一个你没有料想的境地，你仍认定他，那么你就已经荣耀他了。选择一个目标，然后努力奔跑。假设你现在站在一片宽阔之地的中央，没有任何事物阻碍你的视线，你向西看到蔚蓝的大海，向东看到巍峨的群山，向北看到繁盛的森林，向南看到明净的湖泊。你举目观望时，发现地平线上有无数的点，那些点代表你人生的选择，你有权向任何一个点所处的方向行进。许多点看起来很吸引人，但另一些点对你却没有吸引力，你应当选择哪一点呢？如果你相信基督与你同在，答案是明朗和简单的，你可以选择任意你喜欢的地方。当然，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你做选择时，你必须真的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换句话说，不要行事时不依靠神，相信上帝会在思想上引导你，然后大胆地做决定。你是否已在你生活的地平线上选择了你愿意走的那个点？开始向这一点直跑吧，尽你所能地跑向那一点，以兴奋和喜乐的心奔你的路程。当你到达你所选择的地点时，猜猜你会发生什么？耶稣站在那儿，你看到他正伸开双臂要拥抱你，他满心欢喜地笑着说，来吧，奔跑奔跑，我一直在等你来这里，这里正是我希望来的地方。上帝，哦主，你欢呼地说，我能在这儿看见你真是太高兴了，无论这里是哪儿，我知道天父的旨意必会成全，因为你吸引我选择这条道路，因为你每时每刻都与我同在。当恩典掌管你的生活时，你就会经历来自了解和遵行神的旨意的快乐，你不必再恐惧，相信耶稣，并且在信心中前行。当你住在他里面时，他每一刻都会保守你，并让你行在他的旨意中。耶稣自己就是上帝的旨意，而你住在他里面，你在这种安排中不会走错路。亲爱的天父，我过去没能理解和如何知晓和遵行你的旨意，所以我没能得享在基督里的自由。感谢你，现在让我明白，你对我的计划是从亲近耶稣开始。由于我住在他里面，你特别的计划就清晰地向我显明了。请指教我，让我信靠你，使我在做选择时不再害怕，而是凭信心而行。求你使我有信心地前行，我弃绝那曾使我几乎要跌倒的恐惧，我确信我能够完全信靠你带领我的思想和意愿。求你在你的旨意中保守我，我赞美你，因你将施行你的大能，奉主名求，阿们。